今天早上正道的题目是
看啊，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的第五个。
亲爱的弟兄们，请大家翻开圣经。在正道之前，我们会将今天正道经文其中两段再一次去诵读出来。第一段经文，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21-22节，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第二段经文是旧约圣经诗篇84篇第1-4节，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渴想耶和华的院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蒲初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弟兄姊妹，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父的恩典，我们再一次有机会来到主的施恩座面前，来朝见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王。在这个时刻，我们恳求主耶稣基督圣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的罪污，清除我们的罪孽、过犯和罪恶，以致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去亲近我们的主。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面。主，我们更加恳求你，在这个时刻真理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世界，让我们的心灵成为一个好的地土，能够领受神的道，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更加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在每日的生活当中实践出来。将这段时间交托给父，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趁我等着每时间很快，看啊，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的正道系列呢，已经接近完结篇了。自己心里面有一份很大的盼望，盼望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呢，靠着主耶稣基督圣洁的宝血，能够重建同神一个生命复和的关系，亦都盼望弟兄姊妹能够靠着基督耶稣十架牺牲救赎的大爱，能够同旁边每一个人建立一个和睦共处、彼此切实相爱的关系，更加深深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在基督的真理上完全的合而为一，以致我们能够同心同行到父面前，向着荣耀的锡安进发。当思想这个根基的时候，其实我再一次思想到关乎路德的一生。路德是一个摩押女子，本来活在黑暗、痛苦、罪恶、绝望当中，却因为认识神，不单止认识神，而当他的心归向神的时候，我们发觉他的生命、人生起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一个本来活在黑暗、痛苦、罪恶、绝望当中的人，却能够经历一次生命的神迹，能够一个福杯满溢的人生，能够一个丰盛生命的人生，能够有一个见证主、荣耀主的人生，能够有一个使别人蒙福的人生，能够有一个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更加能够有一个积聚财宝在天、将来能够安然见主的人生，何等的宝贵！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同路德一样，在我们人生的岁月当中，在一个何等的美、何等的善的境况当中。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神在圣经当中常常提醒我们，神恩典的应许从来没有排除了人当尽的责任，所以我们必须在神的恩典的应许当中呢，建立一些根基。今天是跟大家讲论到一个和睦同居最后一个根基，这个根基就是和睦同居的第四个字，个居字。居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弟兄姊妹细心留意今天的以弗所书二章21-22节，那两节经文其实很清晰的。居的意思是建神居所，靠着主的恩典建立神的教会，建立神的家，亦都建立我们的生命，成为神荣耀的居所，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圣殿。这个根基在末世的基督信仰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全面。很坦诚，弟兄姊妹，今天不要说那些异端的教会或者传扬别的福音的教会，即使是正统的教会的时候，很多时候基督信仰的焦点只是放在两部分，第一蒙恩得救，第二永恒的天家，那就句号了。但是忽略了，其实在我们人生的岁月当中，原来神给我们有非常非常宝贵的恩典应许，神给我们有使命、有责任、有托付。那么这个使命、责任和托付和恩典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见神居所。换句话，弟兄姊妹，基督信仰不是单止因信称义，不单止蒙恩得救，而是当我们真的蒙恩得救之后的时候，神很清晰给我们一个使命、责任和托付。在我们地上寄居这段岁月，我们不知道有多长，不知道有多短，但我们必须同一个使命、责任，就是建立神的家、神的教会，成为神荣耀的居所，亦都建立我们的生命成为神的圣殿。圣经讲得很清楚的，以弗所书如果大家再看下去的时候，神在教会当中预备了各样恩典的恩赐，做什么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人，亦都好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为什么神要这样吩咐我们，在我们活着一段岁月要建神居所呢？原因很简单，有两个原因，神就给我们这个使命、责任和托付的。因为如果神的居所不能够被建立，教会不能够成为神荣耀的居所，我们的生命不能够成为神荣耀的居所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同神的关系一定疏离的。因为非圣洁会有人能够见神，神是分别为圣的神，神愿意与我们同在，不过不在任何的地方，光明和黑暗不能够相通，基督和比列不能够相和，敬拜神和拜偶像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神盼望我们在地上寄居一段岁月呢，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呢，建立神荣耀居所，我们能够与主同在，与主同住。这个是其实很大的恩典，原因有两个。第一，顶姊妹，因为神深爱我们，神深爱我们的时候，其实祂视我们是祂眼中的同人，好像祂怀抱里面的婴孩一样。因为这份奇异的爱，神盼望每日都见到我们，神每日都听到我们的声音。所以旧约的雅歌有这样形容的，神看我们是什么呢？声音柔和，相貌佳美。在神的心目当中，其实我们真正属主的人呢，是非常可爱的一群。所以神盼望每日都跟我们亲近，但祂不能够在任何的地方跟我们亲近，只有在神荣耀的居所当中，只有在主的圣殿当中。所以第一个原因呢，神给我们这个使命、责任和托付，因为神盼望每日都能够亲近我们，这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为什么神要我们建立一个神荣耀居所，每日同神亲近呢？因为弟兄姊妹，很坦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的人生，一个是福杯每日的人生，一个是苦杯每日的人生。为什么会有苦杯每日的人生呢？原因只有一个，你看亚当夏娃整个人类历史直到如今，就是当人和神的关系疏离的时候，就是黑暗、痛苦、绝望的人生的开始。神不甘心使人受苦的，神愿意我们其实享受一个恩典、怜悯、丰盛、慈爱，有感恩、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的人生。但如果当人和神的关系疏离的时候，这些恩典的应许就不能够落实。所以神盼望我们能够建立神的家、神的教会，亦都建立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每日与主更亲的时候，弟兄姊妹，当建神居所能够成就之后，就会出现两幅的图画，就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神与人同住。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在约福音十四章一个非常大恩典的应许。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以马内利的同义词是什么呢？第一是神与人同在，第二是赐平安的神与我们同在。因为赐平安的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我们一生的岁月呢，就能够经历在无论旧约到新约，神一个非常宝贵的恩典，就是安然居住。弟兄姊妹，今天人世间没有安然居住这种环境，这个世界越来越动荡不安， 这个世界越来越充满苦难，很多的打击，很多的伤害，很多的痛苦，很多恐惧环境每日都发生。怎样能够安然居住呢？除非赐平安的神与我们同在，耶和华沙龙的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当大家同大家思想这个和睦同居第四个根基，就非常之宝贵了。这个根基其实有十六个字，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到。有时弟兄姊妹都说、啊、我们很忙碌，年纪又大，又没什么记性，但神的话是灵，是生命。若我们能够紧紧记到神的话的时候，圣灵随时会光照我们，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落实在神的恩典应许当中，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蒙福的人生。这十六个字是什么呢？第一，靠主恩典，不是靠车，不是靠马，不是靠人世间一切的人事环境，不是靠我们的聪明智慧能力，我们的安排，我们的计划，不是，靠主恩典。第二，见神居所，靠着主的恩典去见神的居所，一个分别为圣的居所，我们能够每日与主更亲。第三，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住。第四，就是安然居住。十六个字不难记，弟兄姊妹，我再讲一次，大家能够记得到，靠主恩典，见神居所，以马内利，安然居住。如果我们这样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21节和22节的经文，就很有意思了。诗篇84篇刚才我们所读的一段经文，就会成为我们的人生，非常非常之宝贵。所以在这样的主题之下，我们会思想两部分的真理。第一部分的真理就是我们必须思想，我怎样能够建立一个神的居所呢？一个神所喜悦分别为圣的地方，以致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住，如何能够，非常之重要。因为使命就有了，责任就有了，应许就有了，但是怎样能够实践呢？基督信仰不是一个口号来的，基督信仰不是一些头脑知识，基督信仰是灵和生命。我们必须问，神的恩典应许存在了，我怎样能够实践，怎样能够经历，怎样能够得到这份恩典的应许呢？如何能够见神居所，这个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的真理是什么呢？究竟什么是安然居住呢？弟兄姊妹，我们都盼望我们的人生不是活在黑暗痛苦绝望当中。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没有安然居住，只有在神的国度有，在赐平安的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神将出人意外的平安的环境和内心世界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任何的处境当中都能够安然居住。所以我们要思想就是什么是安然居住。但今天早上我只能够跟大家思想第一部分，怎样能够去建立神的居所呢？很简单，弟兄姊妹，第一件事，靠主恩典。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建立神的居所，建立神的居所是神自己荣耀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当大家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时候，使徒保罗形容很清晰的，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我们是神所建立的房屋。所以神荣耀居所呢，第一方面是神自己的作为来的，是神恩典的作为。所以弟兄姊妹留意，在旧约当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当所罗门王跟着建造圣殿的时候，到新约时代教会能够被建造，完完全全是这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大能的作为。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智慧、聪明、能力、信心、盼望各方面来建造一个神的居所，绝不可能。因为神的居所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仁爱的，是分别为圣的，只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去建立。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使徒保罗就讲了，神的居所的根基已经建立了，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建立的。不过弟兄姊妹留意，我刚才曾经讲过一件事，神的恩典没有排除人当尽的责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是与神同工，同建这个神荣耀居所，建立主的圣殿，建立主的教会，建立主的灯台。这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一部分完完全全是神恩典的工作，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与神同工去配合建立神荣耀居所，建立主耶稣基督的圣殿，亦都建立我们自己的生命成为神荣耀居所。所以 有神恩典的作为，亦都有我哋当尽嘅责任。咁究竟我哋当尽嘅责任系乜嘢咧？我哋需要做乜嘢咧？嗱，顶姊妹，一个实际嘅事例咧，就系当年摩西咧，曾经神吩咐佢建造会幕。当会幕建成之后，有一件事情发生，就喺出埃及记嘅40章。当会幕建成嘅时候，神嘅荣光充满整个嘅会幕，云彩停留喺会幕之上。嗱，好特别嘅地方喎。即是说如果一个会幕其实没有东西，大家见到啦。但是为什么神的荣耀会充满这个会幕呢？神的云彩会停留在会幕之上呢？是因为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摩西有当尽的责任。那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怎样能够成为神荣耀居所？神的应许是什么呢？神说他的名、他的眼、他的心常在这个会幕当中。会幕当中有至圣所。所以人能够靠着献祭的时候进到会幕当中与神相遇的。在40年在旷野漂流的岁月当中，圣经讲得很清楚，主救主耶稣基督这个灵磐石一直与以色列民族同在同行。顶姊妹，虽然以色列民族软弱失败得罪神羞辱神，但是灵磐石仍然伴随着他们。因为个原因就是当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是神所喜悦的。这个会幕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成为神荣耀居所，以致神的荣光一直留在地上， 留在当中。所以弟兄们，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会从摩西身上学习我们当作什么。究竟有什么我们需要做呢？啊，弟兄姊妹，当摩西去建造会幕的时候，有两样的心是我们今日需要掌握。弟兄姊妹，我们与神同工建造会幕，不是我们能够做到什么。一生的果效由心里发出，神看重我们的内心世界而产生的相应的行动。两个心是我们今天如果要建造神荣耀居所，建造主的圣殿，建立我们的生命成为神荣耀居所，成为神居住的地方的时候，有两个心我们必须效法摩西。第一个心是什么呢？是一个诚实无伪全然倚靠神的心。顶姊妹，我们信主的时候要有一个诚实无伪的心，但是当我们说要建神居所的时候，我们同样需要一个诚实无伪。这个诚实无伪的心是全然倚靠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心。顶姊妹，留意我说什么。如果大家没有听漏的话，我不是单单说有一个倚靠神的心，我是说一个全然倚靠神的心。这个心是什么？一个全然依靠神的信心。你知道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说我们信神，不会有一个基督徒有一间教会说我不信神，我们都信神。最近有一位姊妹录了一段录音给我，她说她在人生最艰难的岁月、最无助的岁月，她不断的呼求、不断的祈祷、不断的仰望神，在她睡梦当中向他发出了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是什么呢？你信我吗？你信我吗？你真的信我吗？顶姊妹，这三个问题其实向每一个基督徒同样发出。留意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主基督，他来到人世间行很多神迹奇事，但是当中和人的信心息息相关。圣经讲人非有信能够得到神的喜悦，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个诚实无伪全然依靠神的心是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什么叫全然依靠神的心呢？我们都有依靠神的心，不过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呢是心怀两意的心。弟兄姊妹，基督信仰去到末世其实很悲哀，一方面依靠神是不是真的，但另一方面呢，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计划安排，依靠这个世界上的人事环境，两个心同样存在。这个不是神所讲的诚实无伪的心，这个不是神所讲的全然依靠神的心。一个心是分裂的心，心怀两意的人不能够在主那里得到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都发觉一件很令人难过的事实，主耶稣明明讲不要怕，只要信，你若信必看见神的荣耀。但弟兄姊妹，今天有多少教会、有多少基督徒能够因着信心看见神的荣耀呢？就是上个礼拜六、礼拜日，我有两个聚会， 一群的肢体，一个的弟兄分享到他的经历的时候，他们真的因着这份诚实无伪的心，全然依靠的神的心去经历神，去体验神，很特别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说要建造神的家，神的教会，建立我们的生命成为神荣耀居所，我们需要一个诚实无伪全然依靠神的心，将其他的置诸脑后。但弟兄姊妹，当我们说全然依靠神的心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相应的行动。摩西就是这样的情况。摩西在神面前得蒙喜悦，跟他的信心息息相关，但他的信心是有行动的。所以雅各书讲得很清楚，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相应的行动。摩西的信心是什么信心呢？弟兄姊妹，如果留意大家看出埃及记的35章到39章，就是神开始按照神的吩咐建造会幕的时候，有一句经文出现24次。这24次经文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所吩咐的，摩西一切所做的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而做。哦，弟兄姊妹，原来当我们讲话一个诚实无伪的信心的时候，一个全然依靠神的信心的时候，第一个范畴是什么呢？凡我所作的按照神所吩咐的。这个很特别的地方。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我们对神有信心，有诚实无伪的信心，有一个全然依靠神的信心。我们必须问自己，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说话，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有没有完全按照神的吩咐？弟兄姊妹，你留意摩西由35章到39章，他都是完完全全按照神的吩咐。弟兄姊妹，神的吩咐不简单，神的吩咐，弟兄姊妹你留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出埃及记、看利未记、看民数记、看生命记，很多弟兄姊妹看到睡着觉，一个太麻烦，太繁复了，太多的要求。但摩西那份诚实无的信心，无论神怎么说，无论质地怎么做，什么的质地，几多尺寸，怎么去做，怎么做，摩西其实就不明白的，为什么神这么高要求呢？这么琐碎的事，这么零碎的事，神都千叮万嘱呢？他不明白，不过他照做。弟兄姊妹，真是很特别的地方。所以为什么在撒母耳记上15章呢？撒母耳和扫罗说，神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喜如神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说在神面前一个诚实无伪的信心，在我们一生的岁月全然依靠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必须凡我们所行的都按照神的话而行。所以求主让我们省察。但不单止听从神的话，还有一件更加高难度的心是什么？顺服神的话。弟兄姊妹，听从神的话已经难了，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吩咐更加艰难。为什么呢？弟兄姊妹，如果细心留意在神圣经当中很多对我们的要求，弟兄姊妹是超理性。什么是超理性呢？超理性就是说不合理，是我们的理性接受不到的，是我们的智慧分析的时候觉得不合理的。弟兄姊妹，神在圣经当中很多时候很多吩咐人看来真的不合理的，但是什么叫做诚实无伪的信心，全然依靠神的信心，就是虽然我不明白，虽然甚至乎我觉得不合理，我仍然信服。所以撒母耳记上15章继续讲下去，是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摩西不明白，但他遵行；摩西不明白，他信服。弟兄姊妹，在圣经历史当中有一个人物呢，成为我们的榜样的，这个人叫做亚伯拉罕。神曾经给他有不同的吩咐，是不是？当神呼召他的时候，第一个要求是离开本地本族户家，去到神的应许地。虽然他不知道去哪里，但他听从，他顺服，不难。不过去到创世纪的22章，神另外一个要求就超理性，非常之难。神要求他什么呢？将他的独生子，将他所爱的儿子以撒献上为燔祭。哦，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个要求合理吗？你觉得这个要求理性吗？这个要求一点都不合理。不过亚伯拉罕真是一份诚实无伪的信心，他信神是那位能够使无变成有的神，他信神是爱他的主、爱他的神， 他信神是一个能够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他按照神的吩咐，顺服神的吩咐，将以撒带到神的指定的地方，就拔刀要杀了以撒，献他为燔祭。哦，弟兄姊妹，真是非常非常之高难度。不过听命胜于劝制，顺从胜于羔羊的自由，所以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顺服真是不容易的，不过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圣徒要学的。在很多的处境当中，有时我们真的不明白，甚至乎我们觉得不合理，但我们仍然顺服。所以圣经有很多的例子的，你看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当他们在异邦当中成为奴隶过他生活的时候，他仍然要持守坚守神自己的吩咐，是不是？不以王的酒王的肉来玷污自己，在当时真的不容易的。但去到一个地步，当他知道不拜金像或者继续祷告的时候会带来杀生之祸的时候，他们仍然坚持。这个就是听命都顺服。当然去到新约圣经的时候，我看到使徒保罗一样，神呼召他向外邦人传扬福音，我们知道，所以他竭尽所能，面对很多的苦难，面对很多的艰难，他同样去。但最后他要去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旁边的弟兄姊妹、旁边的教会都劝他不要去。为什么？因为你必定死于非命。但是使徒保罗仍然愿意顺服神的呼召，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说要建造神的居所，建造教会，建造主的教会，成为神荣耀居所，建立我们的生命成为居所，我们必须有一份诚实无伪全然依靠神的信心，有相应的行动，就是听命和信服。但如果当我们缺乏这份信心的时候，很遗憾，教会可能变成教堂，基督圣徒亦都可能成为安宁是活，其实是死，成为老底家教会的信徒。教会的主不在教会当中，因为教会不是神荣耀居所，不是主的圣殿。今天很多基督圣徒和主的关系都很疏离，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建立成为神荣耀居所，没有成为主的圣殿。所以第一件事，我们需要真的求主的恩典赐给我们这份的诚实无伪全然依靠神的信心，以致我们听命，我们信服。第二个心是什么呢？摩西为什么能够可以建立神的会幕成为神荣耀居所呢？除了一份的无伪的信心之外，第二个就是神爱激励的心，以致他爱神更深。弟兄姊妹，建造会幕一次不难，虽然很高难度，一次不难，但弟兄姊妹留意摩西建造会幕是多少次？无数次，40年的岁月里面，当云彩停留在会幕上面，他们就停留在那里。当云彩向上提升的时候，他们就要拆会幕了，他们就要起行了，然后去到神指定的地方，他又要再建造会幕。哦，弟兄姊妹，建立一次的会幕已经这么艰难，顺服一次都这么艰难，何况是无数次。你留意以色列民族在旷野漂流的40年里面，停留在无数次的地方，拆卸会幕，建造会幕，拆卸建造会幕，除非摩西有份就是爱神更深的心。弟兄姊妹，留意哥林多前书13章讲咩？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因为这份爱呢，令到人才能够坚持下去。弟兄姊妹，我们不单止需要靠主恩典建立一份诚实无伪的信心，去信靠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听命去顺服，我们更加需要有一份爱神的心，最爱神的心，以致我们能够坚持够一路延伸下去，就好像保罗一样。为什么保罗能够最后美好的仗打过，当跑的路跑尽，所信的道守住呢？他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基督的爱去激励他，以致他里面产生一份最爱主的心。弟兄姊妹留意，爱主的心今天每一个基督圣徒都有的，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爱主的。不过神同样要问三个问题：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最爱我吗？今天我们的困难就在这里。爱主不难，最爱主很困难。爱主多过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事环境，是万事如粪土，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爱主的缘故能够丢弃万事，是万事而奋斗，这个就是超高难度，同埋是绝不可能。这个世界冇一个人咧会有一份咁样爱神嘅心，冇， 除非是乜嘢咧？除非神嘅爱激励我哋，除非主耶稣基督十架牺牲救赎嘅大爱感动我哋、激励我哋、催逼我哋，圣灵将呢份基督嘅爱浇灌喺我哋生命当中，我哋先能够产生呢份爱神嘅心。弟兄姊妹，波西其实都是同样咁嘅情况。点解人会有呢份被神嘅爱激励嘅心呢？因为佢经历当中，佢体验到神嘅爱。弟兄姊妹，我自己即系当佢思想摩西的时候，我发觉他真的能够体验到神的爱、神的恩典。为什么呢？你留意摩西一生的经历，摩西出世三个月就被丢在河里面等待死亡。谁个将他从水里当中拯救出来呢？摩西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本来就是法老女儿，是不是？即是埃及公主为他起名的，即是我将他从水里面救出来，是不是？但真正将摩西从水里救出来的摩西很清楚，不是法老的公主，乃是神自己。所以摩西有一个很深的体会，若不是神的恩典，若不是神的怜悯，若不是神将他在那个时候从水里拯救出来的时候，他一早死于非命，他一早不存在。弟兄姊妹，你和我都一样，这个世界我常常强调一件事，没有运气的。你今天和我仍能够活着，你知不知道是神几大的恩典、几大的怜悯、几大的丰盛慈爱？你看这个世界几多人的生命随时一刹那之间，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就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几多人走出街，一刹那之间就丧失生命。但你和我能够一直有生命气息，是神的恩典。但如果当我们不能够安静回想我们一生的岁月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体会。但摩西有，摩西知道他三个月他应该死在河当中，但神将他从水里当中拯救出来。但不单止这样，摩西更加体验神不单止将他从河中拯救出来，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间，神竟然将摩西放在埃及的皇宫里面40年。这40年里面，他学习了埃及人一切的智慧和才能。弟兄姊妹，一个人人生的经历岁月里面，是耶和华以勒的神的安排的。很多环境的经历冇人能够做得到，就算我哋嘅父母几爱我哋，想我哋有咩嘅学校，将来有咩嘅前途，弟兄姊妹，若不是神嘅恩典，都系徒然嘅。人几多计划、几多筹算、几多安排，最后都归于无有，可能烟消云散。但系神竟然将摩西摆喺埃及王宫40年，恩典啊！不过神嘅恩典冇停留喺呢度，跟住神将佢摆咗喺旷野40年牧羊。啊，点解咧？摩西自己知道，因为当他在埃及这40年里面，当他安然居住在一个好的环境，又学习了才能，又有智慧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一定成为一个骄傲、自我、自义的人，一定的。弟兄姊妹，今天人的生命有一个特色，就是每一个人都是骄傲、自义、自我的人来的，一定的。除非他经历神一些环境的拆毁、破碎、修剪，否则人一定是骄傲、自义、自我中心的。但神就将他放在旷野40年呢？弟兄姊妹，你留意啦，在圣经当中怎样描述摩西呢？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众人。意思就是摩西是这个世界上最谦卑柔和的人。为什么？因为40年在旷野的牧羊呢，将他一切里面的生命的骄傲、自义、自我中心完全的拆毁。所以到他在何烈山见到主的时候，他跟神说，我又是口绝笨舌的，我有什么都没有。摩西被神建立了，只有在这个经历当中的人呢，他才体会到神的恩典、神的爱。但是神的恩典还未停留在这里，因为当他在80岁的时候，在何烈山遇到主，神在燃烧的荆棘当中向他显现的时候，神讲了句话，摩西不要进前来，因为你所踏的是圣地，你要脱去你的鞋。他突然间发觉到神是圣洁、公义、尊贵、荣耀的神，卑微不配、软弱、充满罪污的人根本不能够见到神，但是他竟然能够见到。由那时开始，神竟然呼召他成为以色列民族的牧者，带领超过200万的以色列民族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神使用他叫红海分开，在旷野漂流40年里面，神给他的智慧、聪明、能力、爱心、信心、盼望。哇，所以到他120岁的时候，其实真的你看到摩西整个人生经历是不断经历神。不过如果能够体验到神的恩、神的爱的人，他一定会产生一个爱的回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样， 如果当我们真的在这个地上寄居活着的时候，当神感动我们，给我们安静在神面前，回想由我们出世那天开始，到我们蒙恩归主，到我们经历很多的环境的试炼的建立的造就，到最后我们能够可以的建立神的居所的时候，我们就发觉神的爱何等的丰盛，于是我们产生一份爱的回应，我们能够持守住下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要建立神的居所，其实好像很高难度，但其实我们只需要建立两个心，第一个是诚实无伪全然依靠神的心，这个信心有一个相应的行动，就是我们按照神的吩咐去过 在地上生活行事为人。另外有时真的神的吩咐可能真的超理性，不是我们所能够明白体会，但我们信服。但另一方面，我们很需要呢，就是能够 有时间在神面前呢，更加回想我们的一生在神面前所蒙受的恩典、怜悯、丰盛的慈爱，以致基督耶稣十架牺牲救赎的大爱，能够感动激励我们的心，产生一个爱主更深的心。弟兄姊妹，我们就发觉教会神的家、基督的身体，一方面在神的恩典，另外一方面在我们两方面的心、信心和爱心的建造的时候，就能够成为神荣耀居所，成为主的圣殿。在我们一生当中，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住，于是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引领，我们一生的岁月能够经历到那份安然居住。因为如果当我们经历赐平安的神与我们同在，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事环境能够摧毁我们。但如果我们不能够与神同在、与神同住的话，任何一种的环境都会摧毁我们。我们一定在那个困境当中，一生其实可能是黑暗、痛苦和绝望当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先有这个属灵的体见。第四个根基就是靠主恩典建神居所，以致神的应许落实在我们身上，就是以马内利安然居住。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不单只是以马内利的神，更加是耶和华沙龙的神、赐平安的神。他愿意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愿意我们能够好像路德一样，有一个福杯满溢的人生、丰盛生命的人生、见证主、荣耀主的人生、使旁边的人蒙福的人生，有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亦都有一个积聚财宝在天，将来能够在基督台前交账，安然见主的人生，那就很有意思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耶稣基督赐下宝贵的应许，主绝不撇下我们成为孤儿。当我们在世仍然寄居这段日子，主愿意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主提醒我们，神恩典的应许没有排除了人当尽的责任。今天我们需要与神同工，建立神的家，建立神的教会，成为分别为圣、神荣耀的居所，成为主的圣殿。我们更加要靠着主的恩典，建立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神荣耀的居所，以致主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主赐给我们这份诚实无伪的信心，全然依靠神的信心。愿基督耶稣十架的大爱常常感动激励我们，以致我们能够爱主更深。愿神恩典的应许落实在每一个以勒家的肢体身上，因着爱能够一生一世跟从主，一直到天家。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